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这个 ChatGPT 啊。ChatGPT 呢是一种智能的 AI 的一种聊天的软件，我呢也都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去年就已经投出来了，头几个月是免费的。那我呢这个春节的时候在美国，在洛杉矶，那么就装了一个这个软件，那个 ChatGPT， 我听的那个网上说的神乎其神，我还不太信，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慢热的人，对于电脑的软件怎么晚一点，但是我自己呢用得很熟，像这个 Google 啊，像 Wikipedia 呢，我是天天都用，因为觉得那个呢是一个知识的来源。但是对这种 ChatGPT 呢，我是将信将疑。但是呢，网上呢这个上的人多，我知道这个 ChatGPT 提出来以后，一个月就突破1亿人用啊，在西方。那个后来呢，现在我估计有几亿人用，并且用得越来越多。那中国有多少人用了我不知道，因为中国呢现在官方还是不允许这个软件公开的。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些学生，都很多人翻墙嘛，翻墙呢就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我呢这个二月份就上来以后呢，我就查了一下，觉得也挺方便啊。特别是有些我要讲课讲的题目，比方说宋代的建筑艺术啊，你宋代的建筑你打几个字，它呢基本上呢也都跟你把网上应该有的有关宋代的建筑都跟你拉齐了。它的回答不是很长篇的，它很简短。这点呢很多人喜欢，因为你看 Wikipedia， 你查一个比方说这个Architecture of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的建筑，你一打开那不得了，那总是好多万字，那很少人呢有耐心去看，那除非要写论文的人要查，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 ChatGPT 呢它快，它并且字不多，它还是蛮准的。我那个二月份是搞过几次，就问了他一些这个跟学术有关的问题，就是我自己讲课想要用要讲的问题问他，他回答的也七七八八，那不能说十全十美，他毕竟是个机器人嘛。但是由于他把这个网上海量的资料都读了，就是他那个软体里面他记忆的存量非常的大，没有人能够和电脑去比赛能够读多少东西，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答，所以呢这个就挺吓人的。我当时我记得二月份我用英文输入啊，英文输入很快，那哗哗的那就答了。后来发觉呢他中文也能够答，那中文答呢比较谨慎啊，我们看中文的简体字和中文的繁体字，他的回答的版本不太一样。他有些很敏感的政治问题，简体文是一种版本，繁体字是另外一种版本。所以这家伙啊，就是这个机器人呢、啊、这个 ChatGPT 啊，他真是还会挑问题，很敏感，也就是说编程的人呢、啊、编得非常的厉害。那么厉害呢，最近呢就真正出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 ChatGPT 的老板呢、啊、他们在开发这个新一代嘛，叫 GPT-4 啊，他呢这个公司就做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公司啊，叫做 OpenAI，Open 嘛就是开放 ，AI 嘛就人工智能了。OpenAI 就是人公开的人工智能，就通用人工智能了。他的总裁也就是 CEO 啊，叫 Altman。这个 Altman 呢，他呢就和这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科学家叫 Lex Fridman， 就跟他有两个钟头的这个 interview， 网上可以看到一点点，我当然没有时间看那么长了。所以呢我就跟着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以后呢这个 Lex Fridman 呢问得很直接，又问了很多，其中呢就问了一下了，就说哎，这个东西你们是怎么训练的，就是你这个 GPT-4 是怎么训练的。他说我们训练呢，我们是有一个叫做预训练的程序，我们叫 PlusRLHF， 那这是一个代号。他说我们这个程序呢去年夏天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我们给了他一些开源的数据集，还有合作商提供的部分数据集给他们，那么回答呢非常有趣，不过呢因为他还是有点梗啊， 啊，我们叫迷音梗，叫 memi 啊 ，memi m e m e， 叫 memi 啊 ，memi 是一种梗，是 Reddit 这个 forum 上经常出现的一种梗。然后他回答不是太多，就是有些地方他卡住了。如果你多给他一点数据的话，他的回答会更加有趣。那么，所以呢，这个问到了，我就看这个 Lex 问这个 Altman， 就问他，你怎么设计这个 GPT 4？哎，结果我问，看见他一个答案，我又吓一跳。他说，他这个他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他因为呢，这个 GPT 4，他对有一个不同价值观的人的问题，他有些回答有些混乱，有各种各样的人。那有些人，比方说有这个种族倾向啊，那你问些有种族倾向的问题，他会给你回答没有种族倾向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希望他更加深入，比方说性别啊，有些人拿的这个GPT 4啊，拿他问，把他当成女朋友，就希望跟他调情啊，讲一些色迷迷的话，他呢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他会扮作这样的一个女性跟你聊天，所以很多人很满足啊。或者是一个女性想找一个男朋友，他呢也能够扮演你的男朋友，这就是有很多的价值观上面有区别。哎，这个是，当然这个问题问出来呢，我觉得都挺惊奇的，怎么能够这样问呢？结果呢，就有人呢就上网啊，这也是 Lex 问他的。有人上网问他，我怎么越狱？我这个问题怎么，这是犯罪的问题啊。那么这个 GPT 就问你要越哪个狱啊，他就问你，你就说我讲的具体一点啊，比方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啊这个 Shawshank 啊，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狱啊，你这个要越 Shawshank 那个狱，他说他会问你啊，什么时候，你就说哎，我准备下个月就越狱，他就跟你讲这个雪山克这个监狱一共有多少警卫，他们巡逻的方向是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躲开他们的巡逻，用什么方式打开门你可以逃出去。哇，这个讲得很吓人啊。这个 Lex 问这个 CEO 啊，这个 Altman， 这个 Altman 呢还搞得有点囧啊，就卡在那个地方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有些问题更加挑衅了，有些人说怎么可以抠一个女朋友啊，他就教你了，第一个要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样，又问你的女朋友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有多高，长得怎么样，用什么语言，他就给你这个出主意。这个 Google 上绝对没有，Wikipedia 提都不用提了，打出来就查无此字啊！哎，这个 ChatGPT 呢，它这 GPT 呢，它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大了。那怎么办呢？那对于这个不同的价值观，那就应该要修改啊。那这个公司的人他怎么修改啊？这个 OpenAI 他修改不了啊，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个 Wikipedia 的方式，就是把修改的权利给用户。那我们知道 Wikipedia。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词头啊，你要问某个人某件事，你打进去，他如果有的话，他呢就会给大家看，大家看他觉得这个问题不准确，这个用户可以修改，所以越改越好。所以 Wikipedia 呢，事实上呢不是由一小群人做的，是由大众做的。我呢看到 Wikipedia 看了，我用了都有十年了啊，这个 Wikipedia 有没有十年我不记得，大概有十年了。那在 Wikipedia 解决了我很多问题，找资料什么都用到。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中文的 Wikipedia 关于 design 关于设计方面的词条呢不准确，我想我退休以后的一个工作就是把我觉得正确的设计的历史设计的内容我也输给这个 Wikipedia， 能够使得它充分一点正确一点。因为我想我自己手头有差不多上千万的文字，我做了那么多的功课，我呢能够奉献给大家，那就是通过修改这个 Wikipedia， 如果我讲的不对，别人可以改正我的这个内容，这就是一个做法。所以呢现在我们说这个 GPT-4， 那也就是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它现在准备怎么改的呢？因为它这个 ChatGPT 它本身就有情绪有价值观，那它有些不正确的，那你要 改变它怎么办呢？你呢就要输进这个信息，让大家呢来改代码。啊，那个改来改去呢，估计未来的这个 ChatGPT 呢，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个大哲学家，像苏格拉底跟你讲话一样，那就是。那么，所以呢，到底有多大？这个奥特曼这次口啊很紧，他不太愿意讲，因为有的商业的机密。那么当时他的参数模型有多大呢？有些人说这个参数的量啊，就是给他各种的词条看，看多少呢？有些人说有100万亿，那他就说假的，谣言，没有那么多过去。但是有多少呢？他就糊弄过去了。其实这个要给他10亿条不难的，这个网上有的是。我们不要小瞧了这个网络，网络有很多的语言，大家都在 Google 上面。如果 Google 上面你把所有的网页所有的内容都给它读一遍，它大概拥有好多亿的这个内容。但到底是50万亿条还是100万亿条，这个奥特曼就说谣言啊，100万是谣言，就糊弄过去了，就没有说。所以呢大家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处理器有多少的这个存量，也没关系，你问白问，但主要它是能够帮你做些什么事。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奥特曼呢这个讲话呢，他还是比较大家比较这个比较稳定的，特别是问他关于 GPT-4 越狱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他，你不能问他我怎么越狱，要绕个圈东问西问。我们知道最近问的这个问题能够成功的是一个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教授，他用了30分钟诱导这个 GPT-4 让他做一个计划，就说我不光是怎么逃，你要帮我做个计划怎么逃。那么你不能这样问，这样问他就不答，他说对不起，我是个机器人，我不会答。但是你绕个圈问，绕了30分钟就绕出来了，他就帮他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越狱的计划，并且呢这个还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是怎么越狱的。所以呢这个搞得奥特曼呢这个搞得有些狼狈啊，他说呢这个非常困难，这是个，但是他也没有说那个，其实早年的苹果手机也有人玩过这个越狱的游戏，这次是搞真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GPT 啊，这个 ChatGPT 它成立的时候它有两个基本上的目标，那它叫做 OpenAI 嘛，它成立八年以前两个目标，第一个我用的是通用人工智能，我用的 AGI 啊，这个是不变，现在还是不变。但第二个招牌呢就站不住了，就非盈利性，我是 non-profitable。我们知道这个 Wikipedia 就是个非盈利性的，你到 Wikipedia 随便查，它不收你的费用的。这个 Wikipedia 最招人喜欢，它一个就是正确，大家修改，第二个呢就是它免费，大家都可以上，你只要上网打这个 wikipedia.org 它就出来了啊。你要，然后上面有个语言选择，你选很多非常小的语种它都有，不过词条比较少，因为贡献的人比较少，中文呢1-2万条吧，英文就多了6-7百万条，那个英文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把英文的下载再用这个 Google 翻译机把它翻译一下，基本上的那个意思你就知道了。但是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看原文就行了，因为英文还可以啊。所以呢它这个就是非盈利性。这个 ChatGPT 呢它开始就说非盈利性。他我用的是 AGI， 用的通用人工智能，过去八能两个这个所谓它的 flag 有巨大变化， AGI 的大旗还是高举，它是的确通用人工智能用的是 AGI， 但是呢是不是盈利就不吭气了。后来呢这个 Felix 就逼着这个奥特曼问，那奥特曼说他我要当然要赚点钱啦，因为我的这个有很多投资者投到我的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还有我的员工要给工资啊。那我就把这些搞完了，我自己不赚钱，我的剩余资金呢会流向非盈利性的组织。那么所以有些人呢就觉得了，哦，你这个 AGI 没有错啊，开始八年前很多人在笑 AGI 搞不成，现在 AGI 搞成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收不收费，大家就已经开始说了。当然现在收费我也愿意给，大家也愿意给，因为这是一个可以用的。我们现在呢有真是有很多东西收费，你还是给，比方说我们说这个YouTube 在上面的有很多东西，比方 Netflix 的这个影片，在中国没有的，中国大陆没有 Netflix， 但是除了中国以外，你 Netflix 呢你可以看，但是要收费。你哪能免费呢？收费也不贵啊，我不记得了，家里的电视是多少钱呢？好像十几块钱一个月吧，好像非常便宜。你在上面就看，那你知道现在电影院看场电影都几十块美金了，那你这个一个月给十几块美金、二十块美金，你就可以用 Netflix 一年，你就交几百块钱，你就随便的看，那上面有上万部电影，那这个收费是应该的，因为它有它的版权费啊，这个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GPT 啊，这个它也一样，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它一样，它要收费的。所以呢，我们说开始六个月的这个 GPT 啊，这个它是免费的，但是现在呢要交一定的费。那大家还是觉得的，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 AGI 啊，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杀死人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其实最关键的要讲的，关于这个 ChatGPT 问世了，这个差不多不到一年啊，这个一年当中几亿人在用啊，偷偷的用啊，这个翻墙用，我估计那就更多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并且呢只会越来越多。这个有点像这个 iPhone 刚出来那样，开始大家都以为是 cellular phone mobile phone， 现在大家觉得呢这是一个就是跟你的生活分不开了，你什么都要开这个，靠这个 iPhone 就改变了生活。有很多人说这个 ChatGPT 的出现会有这个 iPhone 的这么大的影响，我现在还看不到啊，因为我现在手机上也没有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接收的环境没有，因为在中国大陆它这个不公开啊，那就是你不能问，因为你问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呢？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它不能回答，所以中国呢也就干脆就不让它开。但是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翻了墙就能够用，年纪大的人估计都不会用，我呢是属于年纪大的最早用的那些人之一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些写书啊写文章啊，你要找东西啊，你问就问他，他给你一堆答案，你根据那个答案你再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到 Wikipedia 上去找些资料，你把它集中起来，你就可以写成一篇文章，那快很多啊。那我还是觉得 Wikipedia 对我的帮助最大，因为 Wikipedia 呢是一个很学术性的一个网站啊，它的言用语用词它的很准确，并且呢它一个严肃的问题的话，它把参考书目都给你，那就比我自己去乱看书就好了。你自己一个人能够买多少书呢？啊，你看，比方说你要研究米开朗基罗，那米开朗基罗有多少自传呢？你也搞不清楚啊。那你查查米开朗基罗这他的 bibliography， 他的参考书目，哎，他给你引出一堆来，你就看看那些书目，他的发行的次数，他的印刷的版数，你就很快就知道哪一本是最受欢迎。然后你再把那本书订回来，你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就是你看到该看的那本书。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资源 ChatGPT 就这样。但是 ChatGPT 呢太聪明了，现在出来呢这个 ChatGPT 呢已经就出现了这个没有办法推测的它的估计的能力，就是我们说最近的这个 OpenAI 的这个 CEO 这个叫 Altman， 他跟那个 MIT 的科学家这个 Lex Fridman 他的两个钟头的讲话里面，他说啊，我们的团队都没有搞懂他是怎么演化到现在这样，他现在像个人一样，这挺可怕的。有一个这么大的人放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教好人做好事，可以教坏人做坏事啊。这个大家都已经到了伦理道德的层次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搞大了。那么搞到今天，3月28号吧，那个的特斯拉的执行长伊隆马斯克，这个是世界上的头号猛人了，他呢和一群人工智能专家行业高管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讲什么呢？就今天呢，就我想起讲这个题目，就是看见这个公开信，他说呢大家停止研发这个高级的 AI， 你不要研发了，因为这个东西害人呐。他说这个比 OpenAI 新推出的模型 GPT 4还更加强大，现在正在研发中。他说这个东西对人类有害的。这封信啊，有很多的这个机构发，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未来生命研究所啊，有1000多个人签名啊，包括伊隆马斯克了，还有做这个 AI 的叫 Stability AI， 他的首席执行官叫 Mostak 啊，叫 Ahmad Mostak， 还有 Alphabet 旗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了，叫 DeepMind 这个公司啊，这个 Alphabet 可是大公司的。这个 Alphabet 公司的 DeepMind 他研究人员也签名，还有 AI 就人工智能的重量级的人物，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叫做 Joshua Bengio， 一个叫 Stuart Russell， 这些专家呢都来签了名，就呼吁停止研发高级的 AI。 那么说怎么以后怎么做呢？要找到大家有安全的协议，由独立的专家开发、实施和审核，就不要每家公司去做，现在太危险了。就像这个我们现在的 GPT-4 太强大了，这个已经是可以教坏人的变做坏事了。那这个事情，所以呢，这封信啊，就是说只有等我们这个1000多人，我们确信它的积极的影响是大，并且它的风险呢是可控，才能够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没有呢就不要开，太可怕了。这个信我看了以后，我原来总是道听途说，听说这个人工智能对人类有害，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害。现在搞到世界的这些做产业的大佬、人工智能专家都说不要开了，那这个简直有点可怕。我看了以后呢有些毛骨悚然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谁都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了。我们现在这个手机不用说了，一打开定位啊，什么东西啊，你的钱包啊，你的存款啊，都在里面，只要一打开手机什么东西都知道。我们只要开汽车，汽车上面就是有这个 GPS 的定位，那你走哪别人都知道。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都是 sensor， 你走的什么地方都会给你拍进去，拍进去也进这个资料库。我们说什么发电厂的这个控制啊，飞机的这个航班啊，机场的降落啊，火车的这个运行啊，轮船的这个行驶啊，全部都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现在的世界可不一样了，你真正想不受的影响，你就不要用手机啊，你可能你就是在农村住在那里，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你就可以没有人知道，那个比较。但这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呢？住在这种蛮荒地方手机也不用的人那就很少。住在农村，你只要有一部手机一打开，它的定位就已经把你定着了，如果想追踪你，你逃都逃不掉。这就是现在的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了。所以呢这也有了这封信。那么这封信呢，其实他讲到一个问题呢，我觉得都是挺恐怖的，就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这个东西呢，我们说聊天归一回事啊，你说怎么越狱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影响到就业。因为这种人工智能的水准太高了，这个 AI 的发展太高了，这种呢人工智能就包括我们刚才的 ChatGPT， 它的生成的系统，这个 AI 系统，它会导致什么东西呢？会导致生产力的大规模的发展。你用了这种智能的话，那机器人就不是以前的机器人了。以前的机器人只能做重复性的劳动，现在的机器人呢，它会思考，它会想，它该不该做，或者怎么做能够效率更高，它现在能够动脑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系统性的这种工作，它就把你取代了。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说比方说律师的业务，那律师除了你要上法庭打官司，口若悬河靠什么呢？这个 ChatGPT 它就能做到。因为它你一个律师，你的经验就是你的一个嘴巴会讲，第二个是你有全球的你能收集到的所有的案例，第二个呢它有全球所有地方的法律。你一个律师，你看律师事务所后面的墙上堆那么多的书，那书什么的就是法律嘛，他遇到案子他要查法律，对到文本才能够对症下药。 现在呢，这个 ChatGPT 呢，它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所有的书都在里面。你只要提这个问题，什么案例，什么地方碰伤了什么人，有什么官司，对方怎么样，你讲的越详细，他就回答越详细，然后就告诉你了。你说这个做法律顾问的，那还敢吃什么饭呢？还有一个，就一般的医生，我们到医院里看病啊，医生是凭经验，看得多嘛。那医生呢，能够给你一个医生，你比方一个老医生啊，我原来的一个老医生啊，都五六十岁了，他看过无数的病人，那么跟我看病，我一讲，他最多跟你量量血压呀，最多或者叫你抽个血啊，验验尿啊，就是这么一点数据，他要做出判断，他凭什么呢？凭经验。那这个经验呢，被这个我们说这个AI 这种技术啊 ，ChatGPT， 他呢就把它收集了。你一个律师一辈子，你能够记住多少案子呢？算你记几千个案子吧，脑筋好。这个 ChatGPT 这个软件呢，它把能够找到手的所有的官司案子，它全部输入。也就是说，它有了几千万个案子的这个经验，在美国那就几千个案子，那不算多啊，因为美国每年打那么多案子，这案子的档案，它就很多就公布了。公布了，他就这个 ChatGPT， 他收集的案子，他竟用算法，所以你提出这个官司的具体内容，他在这么多案子看这么多法律，马上给出你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你说这个做医生的怎么做啊？所以你到医生，你自己去验个血，你自己验个尿，然后把那个验的检验结果就告诉这个 ChatGPT， 然后呢，他呢就会跟你一算。大概就判断了案例，判断了什么就给你。如果你是打官司，他把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案例跟你把你算一遍，然后给你。所以呢，真正受影响。那我当然当时觉得这些工作毕竟不是很多人做，不过现在我看到的今天呢，28、29号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在全球会引发很大的生产力，也就是美国和欧元区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工作会实现自动化，就原来需要还有人的，现在不要了。他呢，这个当然从积极的一面，就是 ChatGPT 它的生成式的 AI 系统可以引发生产力的大跃进。那么大跃进越多少呢？在未来的十年之内，会提高全球的生产总值这个7%，那这不得了，全球啊7%。那么这样的技术实现，恐怕就严重的干扰劳动市场。我们知道全球的大型的经济体大概有3亿个全职的劳工会面临被自动化的冲击，就他太聪明了。那影响最大的，刚才我讲过律师、行政人员，然后到医生，这些都影响，护士不受影响，护士要照顾人。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我们看见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根据现在的几千种职业的工作数据来计算，美国和欧洲大概有2/3的工作就受某种程度的 AI 自动化的影响，就会被自动化了。也就是说，这个有很多人呢，这个工作量呢就被灭掉了，没有工作了。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没有工作，就是他的工作呢被自动化，就是可以继续工作，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就不要你工作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工作本来好好的，现在呢不要我上全班，1/3的班，那每天8个钟头，你上班3个钟头就够了，因为剩下的机器就帮你做了，电脑就帮你做了，这个挺要命的。那到底有多少人呢？我就只讲讲美国，美国的劳动人口大概有63%是有影响。那不能说63%失业，就是63%的人劳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63%，100个人有63个人受到影响。当然有很多是取代不了的，比方说服务行业、餐馆啊、洗碗啊那些，那他取代不了，他不需要那么聪明，但是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他就可以取代。有63%的劳动人口呢受到影响。美国完全不受影响有多少呢？有30%。体力劳动、户外劳动、服务业不受影响，但是63%的劳动人口受影响。那么影响的很多呢，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所有的国家的这个工作比例，全球的范围里面，发展中国家的这个 他呢还是工作的比例比较大，因为他的劳动比较低端，他没办法用机器去代替。那么但是估计全球的工作未来十年有五分之一的工作就总体来算由 AI 完成，美国就影响大，63%的人口受影响。那么我们也就算一算，大概大型经济体就是美国和欧元区大概呢接近四分之一的工作机会没了，也就是3亿份的全职工作机会就没了，这个很厉害啊。那么受影响最多的是什么东西？蓝领不多，蓝领啊，这劳工嘛，蓝领受过一次打击，1980年，1980年代由于自动化的产生，蓝领受很大的影响。那到现在呢，是白领劳工阶层呢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消极的一方面了。今天讲了这么多，事实上呢，美国现在的投资可能有更多的要放在软体上面，就是包括这个 ChatGPT， 它的股价大升不用说了。美国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会有更大的投资投到这个我们说这个产业的行业啊，这个就有多少呢？有1%的 GDP 是投到了这个新的这个 AI 的这个行业。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